徐芳、于镐老少英雄回到莱州府，两位王妃娘娘知道了，非常高兴啊，亲自在宅院接见各位英雄，大家全到了。王妃是再三称谢，祝衣相见，同时传下遗旨，就在这宅院是盛排宴宴，给各位英雄庆功，有荤席有素席，摆了好几样。在席前，徐芳代表老少英雄把破获得胜寨所有的事情讲述了一遍，两位王妃听着是频频点头啊，连声称赞徐芳做事做得好，办事办得干净利落，也表扬了在座的各位英雄。谈来谈去，徐王妃就问起来了，徐芳啊，怎不见徐伦呢？那孩子上哪儿去了？沈娘娘也说，是啊，怎么这么半天没看着他呀？这孩子很讨人喜欢，他要不在呀，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这一句话碰到徐芳心肝上了，徐芳把酒杯放下了，是摇头叹息，一语皆无。徐娘娘就知道有事儿啊，徐芳你怎么了？徐伦究竟出什么事儿了？回娘娘千岁，徐伦呢不在世上了。啊，他难道死了不成？差不多少，快点说说究竟怎么回事。徐芳就把徐伦死到十八盘的事讲说一遍。其实呢，谁也没看着死尸，就是从悬崖上掉下去了，到了今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人哪儿去了不清楚。两位王妃一听全哭了，想念徐伦呢，在场的人有的掉眼泪，有的不住的摇头叹息。徐芳恐怕扫了二位王妃的兴，赶紧把眼泪擦擦，二位王妃娘娘别提了别提了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哎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如果这孩子要是不死呢，咱还可以团聚，他这要是死了呢，也没得可说，吃的就是这碗饭，那也讲说不起。沈王妃说话了，不见得有事儿，我发现徐伦这孩子长得五短身材，是个福相，耳大有轮，人中很长，是个长寿相啊，肯定能够起死回生，不信你听喜信儿吧。谢谢千千岁借您吉言，但愿有那么一天。说着就把这茬打过去了，大家还谈正事儿，徐芳就请示，请问王妃千岁，咱什么时候回南京啊？我们姐儿俩商议过了，现在都恢复了体力，我看明天走就合适。是，臣领旨，现在我们就着手安排。一个是徐芳，一个是于镐，经过商议之后做了安排。哎呀，准备车辆，这人老鼻子了，张了这种事儿最操心不过。还得说徐芳精明强干，有于镐帮忙，一切就绪，什么车辆马匹路上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大家是饱餐战饭，这才列队出城。莱州府文武衙门的百名官员列队相送，一直送过十里长亭，这才告别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这队伍浩浩荡荡，从头到尾 足能有二里臂长，所有的人都骑着高头大马，这回无需步行了。单说百灵子田伯超，这田伯超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。哎呀，田伯超一看真神奇啊，往前面看，好家伙，200匹马队开道，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是大刀阔斧、顶盔冠甲，旗帆招展。这队伍之后是几辆大车，车上拉的都是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，再往后是众多的家眷，还有士兵抬着2乘大轿。头一程是徐王妃，第二程是沈王妃，在轿子的后面还是车辆拉着应用之物。队伍的后面是2辆囚车，装的是彭九和他儿子彭云，再往后是300军兵断后，这些人都是全身的戎装。再看徐芳、朱永杰、老少的英雄于高等，都保护着2乘轿子，前护后拥，十分的威武壮观。田伯超心说，我刚出世，哎，就赶上这种事儿，心里头真高兴。仔细看看徐芳，心说这人个头虽然不高，嘿，精明强干，往后啊我得真跟他好好学学。他心里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徐芳一路之上是提高警惕，不敢有半点疏忽。路上无话，这天终于到了南京朝阳门。再说南京的文武百官早就得知信儿了，列队在朝阳门恭候奉驾。为首的是大帅田再彪、军师姚广孝、十王胡德海、永安王常茂、将军吴进忠、吴进孝等等等等等。一看奉驾到了，众人从马上跳下来跪接奉驾，彼此见过之后，这大轿进了南京，抬到燕王府邸，一直把两位娘娘送进去了，做了交接手续之后，徐芳和于镐的心才放下。然后老少英雄赶奔帅府，到了帅府归座之后，徐芳眼尖呢，耶，徐芳发现少了不少的人呢，他身边坐的就是朱永杰，他就问，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，少了不少人呢。是啊，我还没抽出时间告诉你呢，狗皮道张三丰、红教真人张景和、景玄上人罗道爷，还有玉观音女老剑客，再加上同辈猿猴剑侠吴真等等高人，让我告诉你，都走了。
啊，怎么走了？
人家不贪图功名富贵，帮完了忙人家撤了。
哎，看来真高人也。
这些剑客全撤了，该办自己的事儿去办自己的事儿。就是吕天鹏父子当然不能走，人家一心一意投靠大明。田伯超更不能走，刚出世得跟着徐芳啊。大家见过大帅田再彪，徐芳又把经过向大帅禀报了一遍，田再彪笑着点点头，徐芳啊，你不说我也清楚了，一天有几次探马报道，你们的一举一动本帅了如指掌啊，大家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这回回到南京得好好歇一歇，明日燕王千岁在燕王府邸接见各位。 这徐芳就问大帅，我们不在京城这段时间，京里还太平吗？
还算太平。
徐芳一听不对劲儿，还算太平，还拉长音儿，说明有问题。我天大帅，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，无话不谈嘛。今儿咱谈话是半公半私。我说你吞吞吐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究竟太平不太平？
哎，徐芳啊，你们刚来，本来我不想说这个事儿，等你们缓过乏来再说也不迟。哪知道你是个急性子，非问不可，本帅也不能骗你。的确出了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火龙祖张天杰没有了。
啊，怎么个没有了？
被人给救走了。
是吗？
在座的人听完之后无不惊骇。这徐芳就站起来了，问田代彪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张天杰被押到应天府的死囚牢，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禁军几十万看管着，他怎么能跑得了？
你别着急呀，你听我说嘛。
这里边出了点事儿，不知道是谁捣的鬼。说这话20天前，突然有人拿着皮票赶奔死囚牢，见典狱官说要提审张天杰。典狱官一看手续俱全呢，应天府的皮票有，敢不交人吗？所以从死牢里头把张天杰提出来了，就交给别人了。结果张天杰根本就没受审。4更天左右，有人拿着大令要出城，就是本帅我的令箭。守门的门官一看是大令，不敢抗令不遵，把城门开放，吊桥放下，就放行了。一共走了11个人，还带着一辆车。据他们说，车上还有个大布口袋，还几床被。第二天才发现张天杰不翼而飞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
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
我说各位啊，那提票可是应天府的，应天府的府尹是郭光清啊。郭光清没问怎么回事吗？
哎，
郭光清还问什么呢？第二天本帅马上就找到府尹衙门，你猜怎么样？郭光清坐着就死了，死的椅子上是七窍流血，经过仵作验尸确认是中毒身亡。那八仙桌上有酒壶，有酒杯，有筷箸，被一盘狼藉，对面还有一把椅子。这就说明郭光清跟什么人曾经对饮，肯定跟他一块喝酒的人按下毒手把他毒死了，因此拿到了皮票，到监狱把张天杰提出来了。这人是谁到现在不清楚。
哦，还有这等事儿？那令箭从哪儿得的呢？您是大帅呀，您掌管令箭，怎么回事？
哎，你听我说呀，不错，令箭是我的，可是印也好，令箭也好，都在库房里有专人看管呢，有中军官在那负责保管，拿着钥匙啊。
中军官是谁呀？
康世恩呐，龙虎将军康世恩，宝刀大将康茂才的儿子，他掌管着。后来本帅把他找来了，问他你怎么看的，你怎么管的，怎么丢了一支令箭呢？
把他急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就这样，本帅一怒之间把康世恩软禁起来了，现在还没放呢，就等着你回来审问。现在康世恩是最大的嫌疑犯，但是康世恩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口喊冤枉，你要问他一问三不知，他也不知道这令是怎么丢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徐芳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
怪哉怪哉呀！
朱永杰、吕天鹏、左奎、田伯超等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觉着太蹊跷了。结果被这事闹得大伙都闹心，酒也没吃好，饭也没吃，大家猜测老半天，分析了老半天，直到深夜各自回府休息。吕天鹏、左奎新来，田伯超还没封官，所以都住到徐芳的府地上，一晚无话。第二天，燕王朱棣在燕王府宴请各位功臣，文武百官几乎都参加了，狮王胡德海、永安王常茂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杲等等等，文官武将多达百人啊。燕王在席前频频举杯，向徐芳等人道辛苦，也提到徐伦，都挺难过呀。为了怕扫兴，所以提了一句，就把他掩饰过去了。一直酒宴散了之后，燕王就留下几个新夫人，也包括徐芳在内，其他的人各自散去休息。在座的有胡的，还有长茂，有姚广孝，有田再彪等等等等，这十几个人都是心腹的宠臣呢。这燕王就跟徐芳说：“徐芳啊，我问了田爱卿了，我听说你也知道京城发生的事儿了。
是啊，是大帅亲口告诉我的。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好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内部有内奸，有叛徒，而且还不是一个。
究竟这叛徒是谁？
真叫我难猜难解呀。王家千岁，看来人是最不可教的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将来有一天要彻底来个大清查，不介可太危险了。
是啊，爱卿说的极其在理，小王也是这么想的，必须来个大清查，挨个的过一下锣，不这样的话难辨真伪。大家都点头称赞。胡德海一看，哎呀，先生，这篇先接过去啊，先接过去。就有暗藏的敌人先叫他藏两天，咱们还是以大局为重。徐芳啊，这不你回来了吗？我老头子想过多天了，果不可一日无君呐、啊。原来的时候，燕王千岁想登基，结果王妃被劫持了，现在王妃平安归来，大风大浪过去了，应该择吉日登基继位啊，这才名正言顺。徐芳，你愿意吗？
我双手赞成，我太同意了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、啊，国不可一日为君呐、啊。
我也希望燕王千岁早日登基呀、啊！
既然大伙都在这儿呢，干脆咱就定个日子就得了。
燕王一笑：“着急干什么呢？燕王跟皇帝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哎，不不不不，那王是王，皇上是皇上啊，天壤之别呀！
我说千岁，您甭客气了， 望早登大宝。后来啊，燕王被劝得活了心了，也点了头了。就这样，大家酒散后各自归府休息。第二天又请燕王千岁答应快点继皇帝位，燕王点头。在公元1403年八月初一这天，朱棣正式继了皇帝位，年号是永乐呀。马上知省台司院衙门是大封百官，那都是功臣呢、啊、先封内部的王妃徐金定为皇后，沈玉莲为皇贵妃，何春娇为惠妃，沈万三为果丈太师，姚广孝为护国军师，田再彪为大帅。胡德海呢没法再升了，他已经是十王千岁了，一个人吃着十个王子的俸禄，什么一天王、二地王、三才王、四喜王、五德王、六晋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、九州王、十海王，您说还往哪封？皇上叫万岁，他是十王，一个王一千岁，十王也是一万岁，这是变相的万岁。所以老胡呢只好加双凤给特殊的殊荣，另外这长帽也加了双凤，其他的人呢每人提升了一级。别人咱不说，都是当官的，吕天鹏、左奎新来的，田伯超新来的，所以燕王降旨接封为将军之职，将来立了功了再说。张三丰这些人不图名利，不辞而别了，只有记录在案，将来的时候见着了再加封也不迟。还有那陈老头、陈二这两个人大破德胜寨时立了大功，救王妃功不可没，所以燕王降旨在南京赏给他们一处宅院，要前后两层院子十几间房，拨了四名丫鬟、两个仆人，每月给官银子千两。这父女两人算享了福了。另外，燕王又降旨意，加封高彦平为定远侯之职，花茂、长恒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长兴、杨琼、郭彦威等均封列侯。燕王呢，又下了一道旨意。一加紧修建明孝陵啊，第二奖励农桑减赋三年，第三招贤纳士，第四招兵，第五大赦，同时确定了日期，要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